好，今天我们是要看《生命记》第十六章的前面一部分，这是讲到关于以色列人三个主要的节期。但其实，为什么作者在这时候提出这三个主要的节期，跟前面十四章最末了到十五章的十八节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大家还记得，十四章最后讲到每三年他们要把十一奉献留在他们本城，要供应利未人还有很多的孤儿寡妇这些社会上贫穷的人的需要。接下来第十五章就讲到在安息年的时候要免掉所有欠债人的债务，不但如此，在安息年，也就是第七年，每逢第七年，也要让希伯来的奴仆，无论是男仆或女仆，能够得自由，也就是说成为自由之身，并且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不可以让他们空着手，要慷慷慨慨地供应给他们。那我们在讲第十五章，我们有特别说明，其实这乃是以安息的原则把它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安息日神设定是让人能够得到休息，而且来敬拜神，所以安息日是要让这些受各样的 重担被各样的压力所重压的人能够从这个重担中得到释放。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还是继续这一个关于守安息日这第四条诫命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的主题。例如安息日是不但要休息，而且是向耶和华守安息日，所以要有聚会来敬拜他，因此休息欢庆，这是安息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同时在第四条诫命生命记第五章提到要让仆婢也能够在这一天，也就是他们的奴隶在这一天也能够休息，原因是他们自己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所以安息日也是纪念神拯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啊，能够得以脱离。不但如此，也是眷顾贫穷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三个节期摩西提供的一些教训，也就是继续这几方面关于安息日守安息日的重要主题。摩西对于以色列人这三个主要节期啊一些详细的规定，他在摩西五经里面不止一次提到，也就是说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是摩西写的，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是一卷书，没有分成五卷，所以在这里面他是不止一次提到关于这三个节期神所制定的这个律例是什么。但是在每一次他提到这些节期的时候，每一次的记载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这些不同的变化乃是为了要配合每一卷书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些 不同的变化是跟每一卷书所具有的特质是协调的，是一致的。因此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来讲论这三个节期的时候所强调的一些主题也是配合生命记这卷书的目的。生命记我们已经说了，在第一章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些百姓第二代的这些他们的儿女站在 约旦河东岸，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东岸，正马上他们就要按着神的命令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去得迦南地为业。所以申命记摩西对这些出埃及的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重申神的诫命，一方面他回顾过去，回顾出埃及的历史以及在旷野的历史，神恩典的拯救和供应，同时他也向前望向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要怎么样按着摩西律按着神所赐的十诫来遵守这十条诫命，所以他就给予他们一些详细的讲解这十诫的律例。所以为了配合申命记这个目的，一方面是回顾过去神的救赎带领他们出埃及，另外一方面是面对将来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是再一次向他们肯定，他们正站在一个边界上，这个边界是神过去的赐福与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神将来的赐福，他们正在这站在这个边界上，回顾过去神的赐福，面对将来进入迦南地神继续要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三个节期。第一个呢是逾越节，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发生的时候，其实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吩咐法老让他的百姓他的长子离开埃及去侍奉他，但是法老拒绝，所以神就以一连串的神迹要彰显神的大能，借着这一连串的神迹要向法老也向他的百姓显明他自己，但是法老一再的刚硬他的心，所以最后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是借着逾越节神所行的神迹，也就是神选定了一个日子，在那一天他要击杀所有在埃及全地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那我想这个是神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然后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三章，这个逾越节紧接着神击杀埃及全地投生的，但是神的百姓神吩咐他们要宰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这样当神的使者在神所定的那一日夜间巡行埃及全地来击杀投生的人和牲畜的时候，看到门楣跟门框上的血，他就会越过这一家，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性命就得以保存，但是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和投生的牲畜都被击杀。这是神要他们，神拯救他们的一个大能的行动，所以神要他们纪念神这个拯救的行动。但是逾越节神不但吩咐他们要守逾越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章接下来紧接着逾越节，也就是正月十四号的第二天，正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一连七天他们还要守无酵节，这七天他们必须吃无酵饼，而且在他们各处都不可以有酵。 所以这个逾越节跟无酵节是两个名称，所以似乎是两个节气，然而这两个节气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在利未记23章提到逾越节跟无酵节的时候，是把这两个节气并列在一起，而出埃及记后面23章跟34章论到这个逾越节，他作者摩西以无酵节来称这个节气，而没有提到逾越节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两个节气其实就是一个节气。所以这里虽然摩西的吩咐是说他们要守逾越节，但同时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所列出的这些规定，他们要7天吃无酵饼，所以也就涵盖了无酵节在内。那我们刚已经说了，在摩西五经里面关于逾越节的详细规定不止一次提到，出埃及记本身就提过3次，利未记提过1次，民数记1次，然后呢现在生命记又是1次。基本上逾越节神所定的时间是亚比月14号，15号到21号就是无酵节，一共7天。我们如果把犹太人的这个亚比月，也就是正月的时间，跟我们现在的西方的这个年历来做比较的话，是相当于3月和4月。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年我们欢庆受难节和复活节都是在3月或4月，今年是在4月，去年好像是在3月底，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们现在3、4月的时候，就是神所定的以色列人这个正月14号和到21号这个逾越节跟无酵节。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逾越节他们要宰杀一只羊羔，是1岁以内的，而且必须是没有残疾的。但是在民数记28章关于逾越节的规定，摩西又列出他们必须在接下来无酵节的7天当中还要献上各种的祭，燔祭、赎罪祭等等。不但如此，在出埃及记23章摩西说他们以色列中的男丁每一年3次要守逾越节、收割节跟收藏节，在这3个节期他们要朝见耶和华。当他们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不可以空着手去朝见耶和华，所以这表明他们还要带着感谢祭或者平安祭等等其他的祭物去过节。所以事实上在逾越节已经不单单只是宰杀逾越节的羊羔，在民数记的规定，无酵节的时候还有各样的献祭。同时当他们到耶和华面前去朝见耶和华来过节的时候，他们还要带感谢祭或者平安祭，就是带礼物来朝见耶和华。所以其实这个献祭是有许多，但是摩西在每一次的吩咐的时候也都指出，在无酵节的时候他们需要吃无酵饼。那所以神吩咐他们守逾越节最主要的意义是要欢庆跟纪念神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在欢庆逾越节跟无酵节的时候，他们要吃无酵饼，摩西在这里说又称为是困苦饼， 他说因为你们是急忙离开埃及，所以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吃无酵饼是要纪念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急忙出来的，没有时间让这个生面团可以发起来。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也就是所谓逾越节的那一天，神的使者击杀埃及全地头生的。于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的33节，埃及人就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所以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它喘在面盆里面的衣服中，扛在肩上，就急急忙忙的就离开埃及。因此这个无酵饼是提醒他们，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急忙从埃及出来。但是摩西说这个饼也是称之为困苦饼。为什么摩西说这个饼又称为困苦饼？一方面这是直接指向出埃及的困难，他们走的时候不是可以慢慢还把所有的行李把它整理好，然后可以很自由的就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埃及人催着他们快快的离开，他们连生面能够发起来的时间都没有，只好拿着这些生面就赶紧的走。也就是表明出埃及的困难，所以这个困苦饼一方面是直接表明出埃及的困难，但是同时也是间接的指向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所以出埃及记第二章说神看见他们所受的困苦，神听见他们的哀告，因此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这是对他们来说是最重大的，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因为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且带他们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做他们的君王，他们做神的百姓，这个国家就诞生了。因此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忘记神这个拯救的恩典。但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刚刚读的关于逾越节和无酵节的规定当中，有新的一方面的规定。这个新的一方面的规定是摩西说，你们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来欢庆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的羊羔是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当中来宰杀，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同时他们也是在家里面把羊羔烤了来吃。但是当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会幕建造完成以后，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一章，以色列人在旷野扎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然后12个支派是围绕着会幕的四周来扎营，所以会幕成为神百姓团体生活的核心，或者说生活的中心，神的百姓围绕着会幕扎营，因此会幕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逾越节跟无酵节的欢庆就在会幕举行。虽然我们看到经圣就是摩西五经没有直接这样说， 啊。但是我们知道民数记第九章，他们出埃及之后过第一个逾越节，那个叙述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有了神的会幕，也就是神的圣所，所以当他们过逾越节跟无酵节，他们就是在会幕举行。但是现在摩西说，你们要在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欢庆逾越节跟无酵节，这就指向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第十二章，申命记十二章，神已经说了，神要选择一个地方在那里来建造神的圣所。所以当圣殿完成之后，逾越节跟无酵节的欢庆就必须到圣殿去欢庆，也就这里说要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要到那里去欢庆，以至于逾越节就成为一个参议圣地的节期。如果以我们现代的环境来讲，回教徒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到麦加，这是他们的圣地，去敬拜阿拉。所以本来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个人家里面过的，会幕完成以后，他们就在会幕来欢庆逾越节跟无酵节。但是当神照他所应许的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并且神选择一个城来建造他的圣所，圣殿完成以后，以色列百姓就必须去到神圣所所在的地方，到那里去欢庆逾越节跟无酵节，以至于逾越节就成为一个他们参议圣地的一个节期。所以有时候很多以色列的百姓要走很远的路程，因为进迦南地，整个迦南地分给九个半支派，他们分散在整个迦南地各地居住，到了节期就要从居住的地方去到圣所所在的地方，有些人就要走很远的路程。好，这个是关于逾越节的规定。接下来摩西就提到七七节，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七个 seven weeks， OK， 所以就七个七日，在原来是说七个七日，所以为什么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七七节？这个七七节在出埃及记23章，又称之为收成节 ，the feast of harvest， 收成节，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收割节，而民数记28章。称之为初熟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first fruit， 初熟的日子。然而在利未记23章，虽然称这个节期七七节是收割节，但是在那里它具体的说明这个日子是哪一天，因为七个七天啊，7749，所以他说是在七个安息日满了以后的次日，那么七个安息日满了以后的次日，7749次日就是第五十天，这一天是收成节。那所以五十这个数字就在希腊文的旧约翻译的版本里面就把它翻成我们看到新约所称的五旬，五十，五旬，旬就是十天，因此在新约称之为五旬节。这个节期是谷物的收成，是谷物的收成，也就是春天啊，对不起，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节期，这个节期是谷物的收成，所以呢是从大麦的收成开始。如果你记得路德记，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大麦的收成开始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个收成节或者说七七节的时候，是从大麦的收成开始。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利未记二十三章就很具体的是定在他们把出熟的禾捆作为摇祭献给神的那个安息日的次日，经过七个安息日之后的次日，第五十天就是这个出熟节啊。那所以是相当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历，这个阳历的五月或者六月，所以五月六月的时候就是收成谷类，先从大麦的收成开始，然后是小麦的收成。所以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路德在波阿斯的田中从大麦开始收成，一直到最后小麦的收成，所有谷类的收成结束，他都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拾取这个掉下来的，收割的人掉下来的麦穗。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对于七夕节的规定，也是除了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除这几卷摩西五经的书都有做详细的规定。既然是收成节，所以在这个节期七七节，他们要把出熟的谷物献给神来表达他们的感谢。但是照样在民数记二十八章也提到，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各样的献祭的规定。所以这个收成节，七七节既然被称为是收成节，而且是出熟的日子，表明这是一个农业的节期，这是一个农业的节期。因此这个节期基本上是欢庆和感谢神在农业的收成中所赐给他们恩典的供应，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有收成，而且很多时候有丰富的收成，他们纪念，他们欢庆，他们感谢神在他们农业的收成中恩典的供应。但是在这里摩西也提到他们要纪念他们在埃及做过奴仆，因为摩西说当他们欢庆这个节期的时候，要和所有在社会上经济上享受比较少的权益的人一起来欢庆。摩西就吩咐他们要纪念，因为过去在埃及他们曾经身为奴隶。所以这个节期同时也欢庆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这里生命记的记载，摩西特别强调要欢乐的来过这个节期，所以是以这个节期欢乐的来庆祝神丰富的赐福，作为欢庆收成节的一个焦点。这个节期是欢乐的来庆祝神给他们丰富的赐福，神供应他们一切谷物的收成，让他们能够有丰收，所以他们就很欢乐的来庆祝神这个丰富的赐福。这也是为什么这里摩西吩咐他们，你们来庆祝收成节的时候，你们都要带着甘心祭来献给神。甘心祭英文是 free will offering， 甘心意思就是说是乐意的、甘心的一个礼物来献给神。而摩西说你们献这个甘心祭的时候，是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来守这个七七节。换句话说，甘心祭的量，你带多少这个乐意带来的礼物要献给神，你带多少来，你带来的量有多少，你这个礼物的量有多少，是按照神赐给每个人的丰富 有多少来决定。所以他说，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你拿这个甘心祭作为礼物来献给耶和华。所以你要带多少呢？你带多少的礼物呢来献给神呢？摩西说，是按照神赐给你的丰富有多少来做决定。凡是心中对于神的恩典和神丰盛的赐福存着感恩的心的人，他一定是献上超过神所要求的。凡是心里面对神的恩典和丰盛的赐福存着感恩的心，他所献的一定是超过神所要求的。神要求的是什么呢？十四章讲了十分之一，他们要把十分之一的收成带来献给神。但是这个甘心是按着他们从神领受多少的丰富的赐福来决定他们带多少的欢乐的，带多少的礼物来献给神。因此一个对神的恩典和神丰富的供应存着真正感恩的心的人，他的甘心祭一定是超过神所要求的，也就是超过十一奉献。不但是超过，而且是远远的超过，是慷慨的带礼物来献给神。这就呼应前面第十五章，当他们容许希乌来的奴仆离开的时候，不要让他的奴仆空手而去，要慷慨的，我们说给他颈子上戴一个花环，挂着牛，挂着羊，挂着各样的丰富的东西，食物等等之类，慷慨的给。所以这是生命记里面一个基本的原则，对于神为他百姓所做的一切，神的恩典和神丰富的供应，神的百姓应该做出感谢和顺服的回应。而一个真正对神的恩典跟丰富供应存着感恩的心的人，他一定是慷慨的，超过神所要求的，丰丰富富的大量的礼物带来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新约没有要求十一奉献等等，我们会讲到新约的真理的原则，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很多时候传道人还是会提出我们基督徒应当十一奉献。那当然这是以旧约神的要求作为一个基本的参考，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和丰富的供应，我们回应神，我们带以此以这样的奉献作为礼物献上给神，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那十分之一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这是旧约神对他百姓的要求。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停在十分之一，换句话说，你不要觉得我十分之一已经给了，剩下十分之九就是我可以用在我的生活上，照我的意思。一个真正感恩的心，我们是慷慨的，远超过神所要求的来奉献，我们会存着极度的真正的对神救赎的恩典的感谢。我们来把这些金钱作为我们表达我们对神感谢的一个表达来献上。但是这里摩西论到关于他们要欢庆这个七七节，他再一次强调应当要和社会上和经济上享受比较少的权益的人一同来欢乐，同时吩咐 他们要纪念他们在埃及曾经为奴，吩咐他们纪念在埃及他们曾经是奴隶，以此来激发他们对于社会上经济上有需要的人能够做出关顾，能够眷顾这些社会上经济上有需要的人。但是同时他们必须纪念他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也是要激起他们对神的感恩而遵守神的这些律例和诫命。所以七七节一方面是一个农业的节气，欢庆收成，以欢乐和感谢来庆祝神恩典的赐福，丰富的赐福，同时也是再一次来欢庆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他们。但是照样摩西这里再一次说明他们必须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欢庆这个七七节，再一次期待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他们会得迦南地为业，所以他们将要在迦南地神的圣所来欢庆这个节气。第三个是祝棚节，祝棚节在出埃及记23章和34章称这个祝棚节是收藏节。为什么称这个祝棚节是收藏节呢？因为这是各类的谷物，我们刚刚说从收成节收割节开始是大麦开始收割，接下来是小麦，还有燕麦等等之类各样的谷物。收成节乃是各类的谷物以及葡萄橄榄和各类的 水果等等的收成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到了这个收藏节，所有的收成都完成了，不但是谷类，还有葡萄，葡萄会榨酒，橄榄是榨油。所以我现在想到我们现在觉得最好的东西，你看看是巴勒斯坦的，都是巴勒斯坦的出产，我们大家都要吃橄榄油最健康，葡萄酒人家说红酒也是对身体很有益处，台湾有一段时间在流行这个红酒葡萄酒sold out、okay? 到大家都抢着买。所以你看看这真的是神给他们极大的、这个丰富的供应，而且是最美好的供应，所以迦南地被称为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收割节的时候是这各类的收成的结束，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色列农业年的结束，这 agriculture year 农业年的结束，所以也是一个最高潮。但是为什么被称为是祝棚节呢？很可能是因为收成的人在收割的期间，他们是在田里面搭这个帐篷，搭这个暂时的帐篷来居住，所以也被称为是祝棚节。在摩西五经照样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都一再的讲论关于祝棚节的很多详细的规定。那么祝棚节这个节期一共有7天，但是还加一天，第8天结束的时候要有结束的盛会。而以色列人在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用各种的树枝来搭棚，然后住在这个棚里面。同时在民数记也对祝棚节的欢庆也定出了他们要有各样的献祭，这是摩西五经里面对于祝棚节的一个基本的规定。那我们说这因为是各种各类收成的结束，所以这个收藏节祝棚节也是一个农业的节气，跟收成节一样，跟七七节一样，也是一个农业的节气，基本上同样是欢庆和感谢神的良善，供应他们又一年的收成。 这个是农业年的结束，所以这也是一个农业的节期，欢庆和感谢神的良善，供应他们又一年的收成。但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他把这个农业的节期跟以色列救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的规定，摩西他把这个收藏节，这个农业的节期跟以色列救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纪念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这个住棚节也是为了要纪念神拯救他们的恩典。那么我们看到摩西的在这里的摩西的规定或吩咐当中，这个节期以色列人也是要欢乐的来庆祝神丰富的赐福，神供应他们又一年丰富的收成。同时摩西也是再次强调必须和社会上经济上享受权益比较少的人一起来欢乐，使这些人可以得到眷顾。那么我们看见利未记二十三章把收成的人在收成期间所搭住的暂时的帐篷与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期间以色列人住在帐篷里面联系在一起，而使这个住棚节，而使这个收藏节成为也被命名为住棚节，使这个节期不但是欢庆感谢神又一年丰富的供应，同时也是来欢庆和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并且在旷野神继续的眷顾他的百姓。那么摩西再一次强调他们必须在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欢庆祝棚节，所以也是期待他们将要在应许之地来欢庆这个节期。最后摩西就做了一个结语，第十六节他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这里其实就是无孝节，七七节也就是那个除孝节就是月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前面他写月节，这里他写无孝节除孝节，所以这就是一个节期，七七节还有祝棚节，要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所以这个总结摩西其实是重复前面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都已经提出来的，以色列的男丁也就是说这是必须的，一年三次在这三个节期要到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朝见耶和华，也就是说要到那里去过节。所以我们就说这三个节期就成为是不再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来欢庆，乃是要到圣地去朝见神的一个节期。但是不表示妇女就不上这个地方，因为前面讲到欢庆要跟你城里所有的你的仆婢你的利未人还有这些寄居的人等等，所以是包含妇女，只是律法的要求是男丁一定必须上耶路撒冷。所以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耶稣，其实十二岁之前每一年逾越节耶稣的父母都会带着他上去过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只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他十二岁那一次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好，这个规定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这是为了要使以色列的百姓存着感谢的心， 以欢乐向神献祭和敬拜，来回应神恩典的救赎以及神恩典的供应。这是为了要使百姓存着感恩的心，以欢乐的向神献祭，也就是带着甘心祭还有带礼物，以欢乐的向神献祭和敬拜，来回应神对他们恩典的拯救和恩典的供应，来肯定，来向神肯定他们对神的信心，来向神肯定他们对神的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他们就是在迦南地各处散居，在迦南地各处居住，所以一年三次他们要到神选择立为他名，也就是神圣所的所在之地来过节，这也成为一个定期的提醒，提醒他们，他们乃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神的百姓的团体。因为他们已经分散，特别是有两个半支派住在约旦河以东，也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拿西半支派住在约旦河以东，然后另外九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以西，也是散居在整片迦南地。所以这个命令本身也成为一个定期的提醒，提醒他们，他们虽然散居在这么广大的一个地理的区域，但其实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是一体的神立约的百姓的一个团体。但是这里摩西又吩咐他们，当他们这些一年三次男丁去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不可以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摩西说，当你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去欢庆这些节期敬拜耶和华，不可以空手去朝见耶和华，要按神所赐的福，跟前面甘心祭是一样的，按神所赐给他们的福来带礼物去献给神，按着神赐福给他们有多少，他们个人照自己的力量，所以这里摩西特别说，个人照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所赐的福来，也是一样，这也是一种甘心祭，来把礼物带去献给耶和华。所以这是再一次强调前面已经提出来的，必须对神恩典的赐福做出回应，不可以空手，必须要对神恩典的赐福做出回应。那么空手是跟前面十五章的十三节，当安息年你容许希伯来的你的希伯来的弟兄或姐妹，男仆或女仆可以得自由出去的时候，不可以让他空着手出去，是同一个表达。那么前面也说了，你要慷慨的给他，你要把牛羊酒各样的这些食物，好像一个花环一样，做成一条项链戴在他的颈项上，要慷慨的给。所以这里呢，空手到圣殿，神的圣所去朝见神，就与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空手而去是一样的。但是相反的，慷慨的奉献给神，就和慷慨的给予那些得自由的仆婢东西财物，使他们能够有重新的一个开始，都是对于神丰富的恩典和丰富的赐福所应当做出的适当的一个回应。对神恩典的赐福、恩典的拯救， 所应该有的适当的回应，那就是慷慨的奉献给神，并且慷慨的去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应当有的表现。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应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在属灵上蒙了拯救，我们在生活上一切的需要都是神丰富的赐给。虽然不免除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工作，但追根究底，这世界人类的需要都是这位创造者信实的供应我们人类，所以这是神的赐福。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我们不应当吝啬，我们不应当以为这些东西是我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真理对我非常有帮助。曾经我跟牧师借了很大一笔钱，也是给一个传道人，但是我们也说了，我借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你自己来决定你要怎么还，也就是说你要一次还，你要分开还，而且什么时候还。但是从此就没有下文了 OK。 但是我就很感恩，这个真理真是帮助我，这些东西不是我的，这些钱不是我的。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然后你好像觉得这个人你借给他，甚至已经讲清楚不需要利息，然后等到你有能力还你再还，你要怎么还随便你，好像我们很慷慨，可是其实我们人实在是没有良善。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没有良善，当从此没有下文的时候，自己心中就开始不平。但是很感谢神，神一方面让我看到他的良善，他对我们这些罪人他仍然继续的施恩，继续的丰富的供应，把一切他所属于他的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不但如此，神的赐给他从来不要求我们要怎么样来偿还，他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真是知道说，我明白神的真理，我知道我领受的福分，我就要活出一个像我所敬拜相信的神那样的一种生活的品格。所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反映我们到底认识神有多少，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明白有多少。好，所以呢我们就来把这四个节期所向我们启示的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需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些节期是显明耶和华既然是以色列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救赎他们的神，不但神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当神差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神也说了，神是要领他们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这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耶和华是救赎以色列的神，同时也是赐给他们应许之地以及在应许之地丰富的收成的主。因此耶和华应当受他们的敬拜和感谢，他是当受他百姓的敬拜和感谢。这里三个节期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信心的丰富，他们或者说神也是神使他们，也是他们把这些季节性的农业节期的欢乐庆祝与他们自己救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我们刚刚说了收成节收藏节基本上都是农业节期，那么其实在 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时间也是春天三四月，所以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开始要，已经是谷物已经是长到成熟，要可以预备被收割等等。所以我们看他们的信心，以色列人信心的丰富，乃是他们把这些季节性的农业节期的庆祝跟他们自己救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使得这些农业的庆祝丰收成为来欢庆和纪念神在历史中对他们所施行的拯救和供应的一个场合，把农业欢乐庆祝丰收的节期变成是来欢乐庆祝和纪念神对他们，神在历史中拯救和供应他们的一个场合。而这些因为是农业的节期，是季节性的，所以是年复一年的循环，每一年的农业年，一年又一年都有栽种，有收割，有收藏，所以是年复一年的这些农业节期的庆祝。每逢他们在欢庆农业节期，他们把这个节期跟神拯救他们的恩典和供应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每逢他们庆祝农业的丰收，就指向神恩典的拯救的行动以及神丰富的供应，因此就提醒他们，这位神救赎他们，赐应许之地给他们，并且丰富供应他们的神是当受他们的敬拜和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农业社会，但是我们每一年我们有受难节、复活节，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我们说的圣诞节啊，纪念耶稣的降生。不过这个日子其实并不是真正耶稣出生的时候，耶稣出生是春天，为什么？牧羊人在野地里，而且有草地，所以是春天啊。好，不论怎么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种信心的丰富，他们如此的把农业节期的庆祝跟神救赎他们恩典的救赎和供应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可以在欢庆丰收的时候也就欢乐的纪念神给他们的拯救和恩典。而他们如此欢庆的时候，乃是摩西一再吩咐他们，你们要欢乐，你们要欢喜，也就是欢乐的来赞美和感谢神。因此他们向神表达他们的感恩，是以欢乐的赞美和感谢神来，并且带礼物来献给神来表达，所以这成为以色列人信心和宗教生活的中心。当摩西吩咐他们，你们在这些节期要欢乐或者说喜乐的来庆祝，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个命令，这里是吩咐他们，你们要欢乐的喜乐的来庆祝。就正如在前面第六章到十一章，摩西吩咐他们要爱神。你这样子想，如果你被人命令说要爱这个人，可是你心里根本爱不出来，怎么可能用命令呢？你怎么能命令我要爱一个人呢？但是摩西却是命令他们，你们要爱神。这里摩西也是命令他们，你们要欢乐的过节。你也可以说，我心里很愁苦，你怎么可能命令我现在要欢乐的过节呢？所以我要说明的要点是，既然这是个命令，命令他们要欢乐的喜乐的来敬拜神，就跟摩西命令他们要爱神是一样的。这个命令就显明爱 和喜乐，或者 joyfully， 这个爱跟喜乐或者欢乐不单单是情感的，不单单是情感的。你说我根本就觉得我不爱他，你还要叫我爱他，或者说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快乐不起来，你还要叫我爱乐快乐，那这就是纯粹是一种情感的。但是既然是一个命令，就显明这不单单是情感，当然不能没有情感啊，不单单是情感，这乃是更是关于我们意志的抉择，以及我们的委身。我们爱神，是我们对神的恩典做出的回应，所做的委身，所做的一个意志的抉择。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命令，喜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有许多的哀歌 lament， 这些诗人在受极大的痛苦，而且有时候是长期的，他们会向神发出痛苦的哀求， How long, O Lord， 要到几时呢？但是你看，所有的哀歌同时也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而向神发出欢乐的喜乐的赞美和感恩。所以欢乐的赞美和感谢神乃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和宗教生活的核心。这不是你喜欢你就感谢，你今天从神得了祝福你就欢乐感谢。如果今天你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你还是应当欢乐的感谢，因为这位神是良善的，因为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弃我们于不顾，即使在我们极大的受苦当中，他仍然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只是我们以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的眼光来做判断，我们觉得我们在受苦，我们不知道这是神很多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来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诗篇119篇诗人说，我没有受苦以前走迷了路，但是受苦对我是有益的。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些节期再一次看到前面十五章所强调的，要眷顾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神怎样赐福给以色列人，他们也照样要，他们也要照样赐福给特别是社会中这些贫穷的人。第四，我们看到无论在过节的时候，他们要献各种的祭物，特别摩西吩咐他们要献甘心祭，要在祝棚节也是要带礼物，同时男丁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不可以空手，必须带礼物去献给耶和华。这都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对神恩典的赐福，我们应当做出什么样适当的回应呢？他们来敬拜神，摩西吩咐他们要带甘心祭和礼物来献给神，而且所献的甘心祭跟礼物是按着他们从神所领受的祝福来决定。换句话说，他们的敬拜和献上礼物乃是对神恩典的赐给所做出的感谢和顺服的回应。对神恩典的赐给，无论是拯救，无论是收成丰富的供应，他们带着甘心祭或者礼物，他们来敬拜他们的神，来向他们的神做出一个回应，以感谢跟顺服来回应。而当他们如此以感谢跟顺服对神的恩典做出回应的时候，神就继续以赐福来回应他们。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并不是说我们做的回应可以赚取神的赐福， 乃是神恩典，恩典的意思是白白赐给的，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是属于神的，神却赐给我们，所以其实是对神恩典的赐给。神的百姓应当做出感谢和顺服的回应，但是当他们做这样的回应，向神表达他们的感谢，他们对神做出顺服的回应，神就继续以恩典来赐福给他们，来回应他们对神所做出的回应。所以我们说这就形成一个所谓的循环。因此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使徒保罗他给罗马教会一个劝勉，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是神的慈悲？我们和本翻成神的慈悲，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我以神的怜悯。什么是神的怜悯？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很清楚地把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的真理，详细的逻辑的，很有逻辑的，按部就班的清楚的讲解。所以当保罗把神白白赐给人的救恩清楚的阐明之后，他说我以神的怜悯，神如此恩典的救赎来劝你们，我按着神如此恩典的拯救来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用旧约燔祭的作为一个比喻，旧约所有的献祭里面，燔祭是整个祭物都要在烧在祭坛上，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也就是把我们整个人当作燔祭献上，但是不是被杀，乃是我们整个生活，所以是一个活祭，整个人我们全部的生活好像燔祭一样，我们献上来为神而活。然后保罗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你们如此敬拜，或者说如此侍奉，和本翻成侍奉，你们如此敬拜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也要对神的救恩和神一切恩典的供应应该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你们以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所以讲到奉献来讲，我们所有的钱100%都应该献给神，但是当然我们要生活，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如果都100%献出去，我们靠什么生活呢？所以其实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金钱不是由我们自己任意来使用，我们应当知道这是属我们以此当作一个礼物献给神，也就是说让神，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金钱是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运用。那么至少我们看生命记，神的旨意是我们应当把我们所拥有的丰富的一切的丰富，不但慷慨的献给神，也慷慨的去供应很多社会上经济上贫穷的人。所以上次我已经说过了，神给的资源是足够全人类的，但是因为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使得许多穷人连活命都不能，每一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穷人会死去，因为饥饿，因为寒冷，因为各样的原因，疾病等等。所以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是把我们全部所有的，所以每一次我们这个奉献祷告，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提到这些经文，但是我们必须是从心里面存着对神的感恩。所以任何时候神给我们任何的引导，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时间，无论是我们的精力，无论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应当是让神，都是为神，为神而活， 也就是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来使我们顺服他，按着他的旨意来生活。这是为什么罗马书接下来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直接翻译是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 Do not be conformed by this world， 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所同化，相反的，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保罗形容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完全的，是可喜悦的。心意更新要被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动机，一切一切，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做出顺服的回应，来过一个真正把自己完全献上为神而活的生活。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实现了这些节期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先来看逾越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向他的两个门徒介绍耶稣，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虽然当约翰这样子介绍耶稣，他所谓神的羔羊，在约翰当时犹太人的背景之下，他所想的可能是得胜的羔羊。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记载使徒约翰这样来介绍耶稣，是要我们来更进一步看见耶稣是可能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描述的那个被宰杀的羔羊，是为担当我们的罪，也很可能同时也是要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这是为什么在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他直接说，他说你们既然是无效的面，他就用逾越节的比喻说到基督徒应当是无效的面，也就是罪已经被洗净了，就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耶稣他成为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但是他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来为我们赎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好像当年逾越节的羊羔被杀，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就使得灭命的天使来执行神的命令，来击杀所有的投生的人跟牲畜的时候，看到任何一家有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就越过这一家，这一家的投生的长子和牲畜不会被击杀，他们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耶稣他好像逾越节的羊羔，他为我们被杀，也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使得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并且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为什么耶稣他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在他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耶稣就以逾越节，犹太人逾越节的这个欢度逾越节的这个晚餐，来设立了基督徒的主的晚餐，要我们来纪念他的死。所以当他们在逾越节晚餐吃这个饼，耶稣拨饼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无效饼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他们喝酒，这个酒是后耶稣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过逾越节，他们喝四杯酒，这是根据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神的应许，四 四方面的应许。所以耶稣也借着这个机会，这四方面的应许都是关于神的救赎，神应许要救赎以色列脱离为奴之地，并且使他们做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所以耶稣也借这个逾越节的这个酒来设立这个圣餐，他注谢了，就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你们拿着喝，为的是纪念我。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他讲论关于我们守圣餐应当如何，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照样是具有回顾过去并且面对将来这两方面。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回顾基督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而死，来救赎我们。但是也是面对将来，只等到主来，因为耶稣应许他要第二次再来，他要以君王，荣耀君王的身份再来，来担任末世的最末了的审判官。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实现了逾越节的意义，但是耶稣也实现了收成节、七七节或者五旬节的意义。这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先说第一章，耶稣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神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在旧约，先知们应许，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也就是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为什么用浇灌？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好像倾盆大雨。如果大家经历过倾盆大雨，这是描述丰富的、慷慨的赐给。神要把他的灵丰富的、慷慨的赐给一切有血气的人。那对犹太人来讲，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个应许却不单单是赐给犹太人，乃是赐给一切有血气的，赐给全人类。当然接下来先知有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赐给那些悔改相信的人。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但是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将要受圣灵的洗。于是第二章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就被赐下。圣灵被赐下的时候，在场所有的门徒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于是很多的犹太人看见说，啊，这些人喝醉酒了，他们是被酒灌满了。但是使徒彼得站起来讲，他说这实验是早上九点钟，早上九点钟怎么会喝醉酒呢？这乃是应验先知的话。他就引用约珥书，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叫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于是他就讲解，他说你们把这位耶稣钉十字架，这位耶稣是神差来的，神以各样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是神所差来的，你们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就从神领受了圣灵，于是就把圣灵赐下，把他浇灌下来。所以五旬节圣灵被浇灌下来，神应许要把圣灵丰丰富慷慨的赐给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那么借着耶稣完成了救赎，他被高举，就从神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赐下。而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称圣灵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有 圣灵这个出熟的果子在我们里面，因为这是神完成的救赎，神首先，耶稣被高举完成这个救赎，首先神赐福给一切悔改相信人，神首先的赐福。所以保罗说这个圣灵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印记，只等到将来我们可以得到神完全的赐福，好像一个 down payment， 好像一个这个，你知道你要先付一笔押金，但是是保证神将来在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所给我们人类一切的赐福，所以是出熟的果子。耶稣也实现了祝棚节所具有的意义。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祝棚节到了，耶稣的兄弟劝他，你应当上去过节。耶稣说我不去，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是照父的时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遵循神所定下来的旨意，所以他不随便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但是等他的兄弟上去过节，耶稣也上去过祝棚节，并且在祝棚节最大的那日，通常这一天我们认为就是第八天，这个节期有七天，但是我们刚刚说最后结束的那天第八，结束之后第八天要有一个最高潮的结束的盛会。所以在那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为什么这是应验了祝棚节的意义呢？我们说祝棚节是收藏节，也就是说是欢庆神又一年赐给他们的丰收。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申命记十一章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是靠尼罗河的水来浇灌，是那所以在尼罗河两岸这个平原，他们是要用脚去踩水车或者任何浇灌的系统来浇灌。但是当他们到了迦南地，那是有山有谷之地，迦南地有许多的山和山丘，那里神他要赐下春雨跟秋雨，春雨也就是说他们撒种的时候要丰富的雨水，秋雨是在最后收成之前，对不起，秋雨是撒种的时候，春雨是最后收成之前，神又再赐下丰富的雨水，让这个收成可以丰富。所以又一年祝棚节欢庆神又一年丰富的收成的同时，以色列人也会为来年能够有丰富的雨水来祷告。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祝棚节有个仪式，要用一个金的水壶到希罗亚的池子去取水，然后把它浇在祭坛的四周，是象征他们感谢神过去一年赐下丰富的雨水使他们丰收，也祈求神来年再赐下丰富的雨水使他们丰收。耶稣说人若渴了，神，但是这个到后来，对不起我还加一句，犹太人也就期待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要赐给他们丰富的属灵的雨水，也就是说神要赐下丰富神的灵浇灌他们。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祝棚节最大的那一天最高潮的时候他说人如果渴了，这些真正的属灵的雨，这个真正的属灵的雨水乃是神赐给的，而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要实现神这个应许。因此耶稣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约翰做了一个解释，这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要接受圣灵，也就是说这个丰富的属灵的雨水也就是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耶稣说信他的人 从这个人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就是说信他的人将要领受神浇灌的圣灵，以至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活水的江河，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所以耶稣他应验了犹太人这三个主要的节期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今天来纪念神救赎的恩典以及神丰富的供应，乃是在基督的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不欢庆，不是像犹太人我们会一年有三次在这个农业的节期我们来欢庆跟纪念神，但是耶稣为我们设立了圣餐，他要我们经常的来回顾纪念他的救赎，也面对将来等候他的再来。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一般是一个月一次守圣餐，但是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初期的教会是天天纪念主，每逢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纪念主。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是天天擘饼，天天领受圣餐，天天纪念主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等到守圣餐，我们也应当每天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纪念主救赎的恩典，但是也等候他的再来。约翰一书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就靠着他的恩典过一个更加转离罪而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圣洁的生活，来等候我们主的再来。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这些旧约的节，以色列人的节期，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有时候我们只是说说听听，我们不知道在整本的旧约神的启示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指向神要为人类预备的这个恩典的救赎，为全人类所预备的。天父，所以我们真的是存感恩，我们读旧约不是好像说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过去恩典的拯救和供应，与我们今天神在我们人类所赐下的恩典的拯救和供应是不可分的。我们这一位神创造宇宙，也同时因为人的悖逆而向人施行审判，但是却因他的怜悯和恩典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主啊，实在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说的，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实在是整本圣经都向我们指向神你的良善，你的恩典，以及你恩典的拯救和丰富的供应，我们实在应当来敬拜，来感恩，并且以顺服做出一个回应。我们也要像保罗所劝勉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